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的生命故事里面呢，我们要继续聆听的是叶俊逸传道的生命故事。曾经在电影公司担任高阶主管的他，事业有成，有个美满的婚姻，他们过着很惬意的生活，只要是喜欢的东西呢就购买，这是他们的享乐人生。但是渐渐的，在这样一个充满享乐主义、纵欲价值观的人生命当中，他竟然从原本有丰厚的收入陷入到负债的境况里。在一次受邀参加的福音参会当中，他看见了在影坛的前辈孙悦叔叔的见证分享。在这场见证分享会当中，他决志成为基督徒，也是从决志的这一刻开始，他走上了恩典之路。那么在接下来的生命当中，他又经历了上帝什么样的作为呢？让我们在今晚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叶俊逸传道的生命故事。
一开始其实那个状况是非常的惨烈的，好，一方面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庭的经济状况陷入到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以至于我们必须节省我们的房租，我们搬家从台北搬到桃园的埔兴，我们的娘家的旁边，家里面的弟兄姐妹说难听就是有点看笑话，就是觉得说，诶，你不是有很好的工作吗？你不是很会赚钱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好像连房租都付不出来的状况。再加上我们就是不断的好像去讲我们的上帝怎么样对我们多好，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是你的上帝啊，跟我有什么样关系。到那个时候其实家人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的。那个时候我的岳父是一贯道的坛主，家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信一贯道。当我们去表达说，哦，我们不吃拜过的食物，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诶，吃饭以前要不要我们来做谢饭的祷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家人还会讲说，哎呦，你祷告过的东西我还不屑吃嘞。所以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紧张的状况发生在我们的家族的当中。记得有一次是我太太她总共有五位兄弟姐妹，听到他们的兄弟姐妹就讲她背后的一些闲话，所以她非常非常的难过痛哭，甚至哭了整个桌子都是眼泪鼻涕这样子。好，然后甚至他也曾经想过说，好，这些人以后上天堂下地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后来上帝继续感动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传福音，所以以至于后来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家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其实我觉得这当中最大的一个改变是，我们家族当中有人是曾经有着非常严重的赌博的债务，甚至还曾经吸毒。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当他开始接触了这个信仰，他受洗之后，他这些坏的习惯一一的改变。到后来其实信主之后，我们的家人也跟我们讲说，你们的神后来变成是我们的神，真的很厉害。这样的家人上帝也有办法改变， 到最后大家也不得不相信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一句话说，上帝如果为我们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扇窗。在那个时候我是一间公关公司的这个合伙人，后来我们的股东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就想要撤资。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有没有可能我继续独立的经营这一间公关公司。所以我在进股东会之前，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要我继续承接的话，你就让我们彼此有一个融洽的气氛，好，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看着办。结果果然就如同我的祷告，我们大吵一架，最后我们的公司就是宣布结束营运。因为我们的公司是有业务的，也是有客户的，所以我本来就是预备了开开心心的要去跳槽到客户的公司做他们的部门的主管。可是报到之前三天，我们的协理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人事冻结，所以你没有办法过来，我很抱歉。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晴天霹雳，怎么好像所有的路都没了。好，我就记得那天晚上我跟我的太太推着我们的婴儿车，我走在路上，我就握着我太太的手，我就说好像我现在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可是我觉得上帝在那个时候非常的奇妙。后来我的大姐知道了这个消息，她就帮我们订了两张机票，要我们带着我们一家三口，然后带着我的爸爸妈妈就去美国度假三个礼拜的时间。我记得那一天我们玩得很累，可是我发现我睡不着。我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如果睡不着，我猜上帝在那个时候应该有话要对我说，所以我就会翻开圣经，我就一张一张的慢慢往下看。我就看到其中的一段经文上面写着，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这一段经文出自圣经路加福音五章四节。所以我就开始去想说，诶，因为这段经文，有没有可能上帝要我以后做全时间服侍上帝的工作？而且这段经文后面还写着，从今以后你要过着得人如得鱼的生活了。好像以前我们就是像一个渔夫，你就是出去打鱼，你就是去做一些工作，然后换取你日用的所需，换取你的生活的需用的一些费用。可是现在上帝好像要我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去为上帝赢得灵魂的工作。你就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你把你的全部给了上帝，上帝也把他所有的丰盛全部都赏赐给你。在这个部分上，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很爱我，她总是非常的支持我。所以当上帝呼唤我服侍他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看上帝怎么样去为我开前面的道路。我就是每天在家里面读圣经，我太太如果有空她就陪着我一起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段经文，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好，就是有一些利未人，他就是专心的去服侍上帝，然后他们每天早上就是把上帝的神殿里面的门打开来。回到台湾之后没有多久，我们教会的长老就对我说，他说，俊逸啊，我看你对上帝很认真，那我们教会现在需要一个行政干事，所以你要不要祷告看看，来试试看。所以我就发现说，哇， 我看到的那段经文基本上就是我的工作的内容说明，开门，然后我要去倒垃圾，然后我要去扫地，擦桌子，大概就是做这些事情。从世人的眼光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几个月以前，我是一间公关公司的合伙人，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穿着倍儿亮的皮鞋，在各大饭店的记者会上面。现在我的工作就是穿着牛仔裤 T 恤，然后去倒垃圾，然后去擦桌子。可是我发现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平安，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印证是，当我的薪水减半再打折之后，我竟然到了月底的时候，我的口袋里面还有钱。以前我是标准的月光族，就是每个月一定把钱花光光，可是现在我竟然到了月底，我的口袋是还有钱。教会做行政干事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中间有连续有三天，就是会有不同的人跑来跟我讲说，你要去念神学院。其中一个人我从来没看过他，因为我在教会上班嘛，就有一个人就进来找人，他说诶，请问谁谁谁在不在，我说哦，他现在已经离职了。他就坐下来跟我东拉西扯，然后就问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怎么会在这边上班。他竟然就给我下一句结论说，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念神学院。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神怎么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醒。所以我就不断的继续跟上帝祷告说，好，那我如果要去念神学院，我真的要去念吗？你可以再给我更明确一点的指示吗？然后我应该去念哪一间神学院？结果后来上帝就用他的方式清清楚楚的告诉我，我应该要去申请神学院的入学。这对于我们一家三口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就记得我进神学院的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家东西真的非常多，我们家本来有30坪，所以要搬进一个8坪大的空间。在那天晚上，我就跟老婆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点口角，两个人压力都很大，他就赏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儿子就在旁边讲说，你们不要再吵了。我就跟他说，那个你们要怎么样做你们自己去决定。然后我就关门出去。所以我还记得我一关上门，我就听到我儿子在后面哇就放声大哭。
是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叶俊逸传道的生命故事。他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我们会安排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你分享，请你不要错过哦。多多就在这里祝福你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相会。